大家好，我是非凡，欢迎回到王美都在听。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的10月5号，礼拜一啊，中秋假期已经过完了。那因为这个礼拜呢，我都是用排程上架。那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有行动力吗？现在是晚上的9:34，我竟然就已经在录 podcast 了，竟然不是睡前的录 podcast 哦。那看到标题，大家就知道今天就是要来推荐一些我最近看的动画啦。其实也不是最近啦，就是这去年到现在，就是最近看特别多。但是就是我选了8部动画，然后都是那种穿越剧哦。比如说，我突然被召唤到异世界啊，然后要去打怪啊，或者是，诶，怎么那个突然穿了一扇门就到中古世纪啊，或者是，我卡在游戏里出不来啊，然后我要是在游戏里面死掉就会死掉啊，这种异世界题材的穿越剧哦。那其实这类的动漫画，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看过或没有，你有看过或没看过，我就稍微介绍一下。通常呢，就是会有一个主人翁。那这个主人翁呢，通常都是男性哦，就是不管他是不是顺性别生理男，然后通常就是他不会对他的性倾向有特别的描写哦，但就是通常都是会是一个男主角。然后呢，他可能是很废，他可能是就是有一些比较平板的性格哦，比如说他特别的会打电动啊，他特别的。会算计谋啊，或者是他有一些比较，就是所谓的主角威能啦，就是但是他会用比较那种努力得来的，或者是累积，或者是一些比较偏门的方式，然后 anyway 去处理他的这个性格或技能哦。那他一定会有超强的运气，毕竟他是主角嘛。然后他，毕竟我们是以他为主观的视野去看故事哦，所以通常都是以这个主要的男主角为主角。那他通常都会有一些后宫的部分，就是不管他是因为，这个作者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就是很好卖呢，还是这些作者就是把自己想象成是男主角呢，或者是这些作者就是顺性别男异性恋呢？Anyway，通常就是会有一些后宫的部分，那只是后宫多跟后宫少。那后宫的部分呢，也不只是说一定是女生哦，有的时候可能是宠物，有的时候可能是怪物，有的时候可能是连男角的话，可能就会对他们有仰慕之情，就觉得哇，这主人翁好厉害哦，something like that。Anyway，所以反正就算是有后宫的话，就是这几部都不会让我到不舒服的程度。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比较更加新三色的，更加以卖弄女性肉体或者是女性的一些，在他们我们就是直接说那叫 soft porn 啦，就是轻量级的色情片，就是可能会有露奶啊，有一些撒币酥啊，然后就是女角可能很容易穿少少的啊，然后声优可能就是都会发出一些嘻嘻嗨嗨的声音啊 之类的。但是就这八部目前我看下来都是不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有些真的是蛮夸张的，就是那个只是在就是真的是感觉你的脸都快被那个荧幕上的肉给砸到了，对，那这八部都还好。那首先呢，我们就先介绍2部是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跟刀剑神域哦，这2部刀剑神域应该就不用太多介绍，反正就是几乎算是这里面最有名的啦，它的人气非常的高，这样子。那它是在2002年开始连载哦，那到目前都还在连载中哦。那它是从网络发机的，所以连载到现在也已经18年了，天呐！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完。那 anyway，动画也出了几季啊？我看一下，动画是出了，25话加24话，因为它有那个番外篇啦，然后加47话嘛。对之类的，反正就是动画应该有快一百集啦。那基本上呢，因为它的人气非常的高哦，所以就是动画的作画都非常的厉害这样子。那我们作画呢，就是讲它的那个 不管是里面的特效也好啊，人物脸部的表情也好啊，或者是它的着色啊，或者是它的视觉设计跟 色彩的设计哦。因为像有些每天都要播的动画，比如说我们说海贼王好了，或者是火影忍者那种，你常常在电视上会看到的每天都要播的，它的量很大的话，它的制作制程就比较不一样哦。像这种一季一季的动画呢，就是一季三个月嘛，大概播十二集。那如果是有两季，连续两集二十四集的话，就是一次要播半年，但是 一个礼拜只播一集哦。那它制播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子。那像海贼王那种每天要播的一集的呢，它就是可能经费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很常做的话就会崩坏哦。比如说你看到定格的时候，他鸣人的脸就歪掉啊，或鲁夫的脸就歪掉啊之类的，或少画一个手啊，少画一只手指头啊之类的，就你去找一定找得到啦。那这部是没有这样的问题哦，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在动画的作画上面花了非常多的经费哦。那主要的故事呢，就是诶，好像是男主角，反正他就是进到这个虚拟游戏的世界玩游戏，然后呢就一个疯狂科学家说，好，你们现在这些来玩游戏的人呢都不能出去了，然后他们就会说这个是什么连接你的神经，所以你要是在你的这个游戏里面要是死掉的话呢，这个神经就会把你的那个脑部烧毁，你就直接挂掉这样子。所以就是他是走一个既科幻又有 一点点微写实，硬要把它就是解释得通的一个感觉哦。但是主要我们看的场景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刀剑神域里面，他们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世界要去冒险了，要想办法就是逃脱出这个游戏，然后回到现实世界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要赶在自己的身体就是撑不下去之前了，因为就是他等于就是变植物人了嘛，因为你虚拟实境一直躺在那边，然后你又没有办法登出这个游戏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部的特色呢，我喜欢的点是就是它的剧情真的是不错，虽然就是这些我都没有去找小说来看啦，我都是看动画的部分。那因为它的人气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它动画会不继续做。因为有些轻小说呢，它就是可能出了三年四年，就是编辑部觉得 OK 了，然后或者是有动画公司要出资，它才会出动画。那出的可能就一季，就大概十二集这样子，但是就是就只有这个，然后可能只有到它的所有出的小说里面的一半这样子，所以它就也只是给你一个开放式结局，说他们的冒险还要继续下去，然后就一个远景这样子。但是这部应该就是可以可期的，它的动画还会再多做蛮多季的啦，因为至少我现在看应该有三季吧，还是四季 ，anyway， 那今年也有新的这样子。那为什么要他们就只做一季就不做了呢？因为就是有一些轻小说呢，它虽然人气高，但是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很怪，人气高但是没有那么高，所以呢这个动画呢，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出了三年了，我连载，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大概就会知道哦，最后他会打败八个神，然后成为世界之王之类的，大家就会猜到势必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结局哦。像火影忍者最后打败了，反正就最后的大坏蛋鲁夫，最后拿到那个宝藏这样子，所以就是会有人气就是可能下滑。那这个动画呢，就是有一个算是有点那个帮他打一剂强心针的感觉哦，就是急救的感觉。就一方面呢是再造话题，然后呢就是把声优的粉丝也带进来，然后把动画的粉丝也带进来，然后如果是在电视频道播的话呢，又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网络或电视哦，那有更大的宣传效果，那大家有的呢就会回头去买这个书哦，或者这个书的销量就可以互相帮助上升哦。那动画的话呢，就是不但可以收版权啦，然后也可以卖 BD 卖 DVD 啊，以前是 DVD 啦，现在都蓝光光碟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轻小说改编成了动画哦，就是大家也不用太认真看，除非是像刀剑神域这种超级人气作，大家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小品来看就好。就是我其实这里面蛮多部我都不期待它会有第二季或者是更后面的啦，但我个人是不会想要把他们的小说找来看哦，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轻小说，可以想象这个网络 那种国高中生写的那种奇幻小说文这样的感觉，就是基本上他不会用太艰涩的词汇哦，就是可能大家在网络上动态墙写的那种词汇，可能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特别仔细的标哦，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一句话一句话，然后大部分都是第一人称，然后词汇非常的少，形容非常的少，然后可能战斗永远都是哦，他就是试出了超级必杀一击之类的，就是这样子，破敌万千之类之类的。那我都真的不知道那个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就是这个作者的词汇是真的这么贫乏哦。那就是我看过两三本轻小说吧，就实际买回来看这样子。然后我都是买人气作，就是关于我转生成史莱姆的这件事跟无头骑士异闻录，我大概看了两三本吧，我就受不了了，就是那个文字的感觉，就是觉得啊，没有很想要继续读下去，就是以文字来说没有特别吸引我啦，就是我好像就是在读剧情大纲一样，那我不如就是给我看一个剧情大纲就好，我没有想要看这么贫乏的文字，然后浪费我这么多的时间。对，好啦，那刀剑神域呢就是超级人气大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这一部，那就主要是电子虚拟世界，然后呢反正他们就要想办法逃出这个游戏世界这样子。那我觉得是在剧情方面还蛮就是会让人想要很期待说哦天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哦。因为毕竟很多卡通，大家可能常常看卡通人，常常看动画的人都会有一种哦他反正就一定会那样啊，或他们就这样啊，但是这个还好啦，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蛮多出其不意的各种情节哦，就是你会蛮期待继续看下去的。好，刀剑神域就到这边。另外一部第二部呢，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没错，这是一个它的剧名就是这么长哦，怕痛的我四个字，然后逗号，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四个字哦，就是这么长的一个小说名字跟动画名字哦。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日本轻小说的这个命名的那个逻辑哦。我今天早上喝了大冰奶，然后就去上了很多的厕所，真的是明天还要再喝一杯哦之类的，超级长，就都还比那个作品长的哦。那这一部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呢，就是在讲一个也是去玩游戏的故事哦，但是是非常轻松的，就是他们可以登出，然后也没有人就是因为玩游戏死掉哦，所以是一个很天真浪漫的女生，然后是国中生还是高中生啊，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她不太玩网络游戏，然后呢她的朋友是那种网络游戏冠军，然后呢她就是用很天真的方法，就是玩网络游戏，她就把她的防御力全部点满，因为她很怕痛嘛，就是所以就是点满了，就是人家都打不死她这样子，然后她就是用一个天真少女就是闯荡游戏世界，所以是非常轻松可爱的一个作品哦，就是我觉得蛮放松的啦，就是觉得啊不会有坏事发生的。对，这样好像有点暴雷，但是就是大家就是有些人就是只想要放空嘛，或者是不想要压力那么大，比如说看恐怖电影啊，或者吓自己之类的。那如果只是想要轻松的享受动画呢，就是看一些可爱的人物这样子闯荡游戏世界，那这部就是蛮推荐的、哦、就是蛮疗愈的一部啦，就是可爱的小女生玩网络游戏的故事。那也不会有太刻意的卖萌，或者是太刻意的就是要谈恋爱什么的，其实就是都蛮自然可爱的这样子，天真可爱浪漫系列，天真浪漫系列，对。所以这一部是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好，然后呢再来一个，接下来是都是异世界系列啦，就是刚才那两个是他们是在现实生活的背景，但是到游戏世界，对不对？那接下来的六部呢都是到了异世界去哦，不对不对不对，应该是接下来五部，那最后一个跟游戏有点相关，但是又它这个也不是掉到游戏世界去耶，这部叫 Overlord O-V-E-R-L-O-R-D Overload， 然后日文是 Overload 那常那个常用的译名是不死者之王哦，但是在台湾的书的名字应该就是叫 Overlord 这样子。那它也是游戏进度到游戏世界，但它这个是男主角有一天醒来，就是这个游戏本来要关门大吉了，就是他们玩这个网络游戏，然后他是一个工会的会长，然后他们就是都练得很高等这样，然后他们都喜欢扮演坏人，然后专门杀其他的好人的玩家这样子。 anyway 就是这个好，他们就是这个游戏本来要就是停止营运了，大家就是最后再来玩一次，就是回味一下。结果他玩完之后呢，他就睡着了，然后好像是没有登出来什么的。 anyway 他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哎，自己变成他的游戏人物，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登出的选项，然后也没有办法醒来回到现实世界，然后他整个人就变成那个里面的角色。然后他在里面的角色呢是一个骷髅王这样子，就是不死者之王，就是一个骷髅头的样子。那我有朋友就说那个形象很丑，所以他看不下去。但是因为这个也有点年代了啦，我看他的动画是什么时候啊，电视版动画2015，其实也没有很久，五年前，2018、2015，对，目前有三季这样子，总共是39话，对，一季是13话，总共有三季，所以是39话，那真的是蛮好看的。那就是，所以其实也是跟游戏有一点类似，跑到游戏世界，但是就是没有前两个，因为我们不会看到男主角原本长什么样子，然后也不会看到就是这个男主角就是哦我要登出游戏什么的，因为他就整个人就是醒来就是在那个世界了，所以比较像是穿越啦，就比较不像是游戏世界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也没有画出就是男主角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就把它当成一个奇幻世界的作品来看这样子。那因为呢他们的那个玩游戏都玩到很高等嘛，就是然后他一进去的，他就是转移到那个游戏世界之后呢，他就几乎是成为就是新世界的神这样子，像那个死亡笔记本的月神月一样，就是反正魔法很厉害这样子，然后手又有很多厉害的手下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有点像是在玩世纪帝国那样子，然后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啊，然后想办法攻打人家啊，然后用各种谋略来跟其他的国家领主交流啊，因为他就是在里面就不是人类嘛，他在里面就是一个骷髅头这样子，所以就是蛮有趣的。因为他就是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这个角色是超级厉害的，因为他之前在游戏里面玩到超高等，所以他这个现在在这个世界呢才有这么厉害的招数这样子，所以你就不会预设说哦这他就是反正他就已经是最强了嘛，所以他就是他就没有什么说哦我要先打败这个魔王才能够拿到什么道具，然后呢才能够继续打败另外一个坏蛋，要因为我有这个道具之后我才能怎样，他就跳过这个练等的过程哦，一开始他就是最厉害的，所以他就只能琢磨在他的跟其他的角色跟互动哦，还有他的剧情的推展，就是他要怎么样把他的手下啊跟他这些原本的资源把他创造，把他让自己建立一个国家啊，然后就是跟其他的人类互动啊之类的，就有点像世纪帝国的感觉啦。世纪帝国就是一个策略模拟性的游戏哦，就是你是比如说你可以扮演某一个文明的人，比如说罗马好了，或者是古希腊文明之类的，然后呢你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帝国，然后去攻打其他帝国那样子，所以 我都把它称为世纪帝国类型 的动漫。对，这就是这一部 Overlord、推荐给大家。它常用的译名是不死者 之王，好难念，不死者之王。好，那同样也是我觉得是类似这个世纪帝国类型的，就是你要进去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国的类型的动漫哦，这个叫做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也是在比名字长的一部哦，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那这一部呢就是人气蛮高的、啊、那剧情我也是觉得很好看，就是他有要练等，就是他不像刚才那个 Overlord， 他是一醒来就是那个世界最厉害的角色这样子，他有要练等，他就是突然在就是好像走在路上吧，然后有人随机杀人，然后他就被刺死了， 在那个日本的街头上他就被刺死了，然后这个男主角呢就转投胎转世到异世界，变成一个史莱姆。那史莱姆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是类似像果冻那样的东西，然后在游戏啊或者是在奇幻世界虚拟世界或者是动漫世界，它就是一坨，可能很丑可能很可爱，然后反正就是比如说你就想象一个馒头造型这样子，然后它就是一个会 有生命的菊若的感觉，有生命的果冻的感觉，然后它就可以包覆东西然后吞食它，有点像是我想想看阔鱼吗，还是类似瓜牛之类的，反正它就是用它的肚子里的消化胃液把它包裹的东西给吃掉这样子。那这主角不就是变成一个史莱姆吗，就是变成一坨像果冻的东西，那它就是开始在洞穴里开始吃东西，吃吃吃，那它吃到什么呢， 那些东西就会成为它的能力哦，比如它吃到水啊就可以射水之类的那听讲怪，那他吃到石头啊然后就可以射石头啊之类之类的，反正他就是从最烂的 一坨果冻史莱姆，然后就是慢慢吃慢慢吃慢慢长大，然后学会越来越多的魔法技能，然后到最后甚至还可以 化身成人形，然后还让各种不同的魔物追随他这样子，然后就是还行善啊，就是帮助一些种族击退另外一个种族啊之类的。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些异世界到了异世界的主角、哦、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共通的那叫什么大好人烂好人形象，就是他们一定会愿意出手拯救弱势这样子，然后都有所谓的忠义之心，然后通常都还有一点好色这样子大概都是有类似的性格啦。对，那这一部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呢，就是也是这种世纪帝国类型的作品，它就是从一坨很没用的低等魔物果冻，然后慢慢就是长大变成很厉害的魔物之王这样子。哦，那刚才的那个 Overlord 其实是应该是里面比较黑暗系的，就是它里面有大屠杀的场面哦，但是看了也是非常的令人舒适心旷神怡啦anyway 这就是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那这一部相较 Overlord 就是都是要组建自己国家慢慢成长推进剧情的异世界作品呢，这一部会比较更那种少年漫画一点，更那种王道漫一点，那 Overlord 就是比较邪气比较重这样子。对，但各有不同的风格我都蛮喜欢的。好的，那我看看还有什么。这部是我刚刚看完的，叫 No Game No Life 游戏人生，那搜寻游戏人生就可以了。日裔巴西作家哦，好酷哦。然后游戏人生呢，他就是反正就是一对很会玩打电动玩游戏的兄妹这样子，那他们是尼特族，就是都待在家里不出门这样子，足不出户，因为就是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社会啊，就是很不会社交之类之类的。然后呢有一天呢，他们就收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来信哦，空白的，就是不知道谁寄来的 email， 就是说来玩一局吧，然后反正就是点进去就是一个国际西洋棋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开始玩西洋棋，然后就玩赢了。结果这个寄件的主人呢是在异世界的游戏之神，就是这个异世界呢是有16个种族，然后呢他们不能互相残杀，但是他们都是竞争关系这样子。那他们竞争的方法呢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游戏来竞争，比如说玩扑克牌啊，然后我要赌你的钱啊，可以赌任何东西，或者赌你的国家，赌你的那个领土啊之类的。那反正就是这两个很厉害的游戏兄妹呢，就因为他们是人类嘛，所以他们就被召唤到人类世界区去，然后呢就是人类在这16个种族里面是位阶最低的，因为其他种族都有什么超强的身体能力啊，或者是可以用一些机械啊，高度文明啊，或者是有魔法啊之类的，可以飞天啊，那人类是不能用魔法，然后呢文明程度呢又不是现代哦，是可能中世纪这样子，所以就他们就被召唤到人类世界，就成为人类世界的王哦，就是他们就想办法一直赌博，一直玩西洋棋之类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带领人类 人类的族群去更上一层楼，就是想办法要用游戏征服世界的故事哦。那觉得是蛮新颖的题材啦，就是新颖吗？但就是因为它整个动画的配色哦，这个色彩设计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就每个角色眼睛就是里面是可以塞什么十字架啊，塞星星啊，就是各种不同有趣的动漫眼睛，然后整个配色都是很荧光啊，很科幻，就是角色的整个设计我都很喜欢。那也感觉到他们的那个动画应该花很多钱做，或者是有很多的经费做，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会有一些战斗场面或魔法场面，或者是转场，或者是回顾场面，或者他们玩游戏啊都是一些很搞纲的，就是要什么星球爆裂啊，或者是要召唤什么龙啊，或者是要施展什么巨大的魔法啊，然后都是用非常厉害的作画，就是感觉就是花很多钱啦，所以就是在视觉上非常的令人觉得满足的一个动画这样子。那我觉得在剧情上也蛮有趣的，就是看这当然就是有点俗烂啦，就他们兄妹就是有点夸张的地步，就是毕竟但是大家就是看动画就是把日常的那个逻辑要抛一边哦，就是要用动画的逻辑来理解他们这样子。所以这是这部游戏人生，那它目前只有一季，有十二集而已，但是它有一个这是电影吗 OVA， 反正就是今年还是去年台湾有上映，反正这些在 Netflix 都有啦，反正它就是有个电影版这样子，然后是讲前传的故事。那我刚看完就觉得蛮好看的，就是看他们去跟各个种族的领导人去挑战各种不同的游戏哦，那也蛮有趣的这样子。嗯哼，这个叫做游戏人生。好的，那接下来也是一部我觉得蛮有趣的，叫做奇幻自卫队哦。然后它前面是 gate， 奇幻自卫队，那个 gate 是那个门的那个 gate，GATE。大家搜寻奇幻自卫队就会找到了。那他就是在讲说这个男主角呢是一个动漫迷这样子，然后他也是一个日本的自卫队队员，然后日本没有所谓的军队，他们叫自卫队啦，其实跟军队差不多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讲好像是东京吗还是新宿，反正就是在东京市区突然出现了一个类似很像古希腊的那种门，古希腊神殿那种白色的柱子啊，高高的那种门这样子。出现一个门了之后，就有飞龙飞出来，然后还有哥布林啊一些怪物跑出来，然后呢就是跑到这个东京的街头，就是屠杀跟俘虏就是当地的日本人哦。那这个男主角呢刚好是自卫队队员嘛，然后他就是帮忙疏散那时候的民众跟救了一些人这样子。然后他就变成英雄，然后还升官，然后后来呢就是人类世界掌握的这个该怎么请，反正就是日本自卫队呢就是出动嘛，然后击退了这些骑马的那个希腊人跟骑飞龙的这些飞龙骑士，就是用现代化的那些战斗机什么的，击退了之后呢他们就包围了这个门，然后就是把日本的自卫队送过去这样子，所以就是开始打仗。但是对面虽然有所谓会骑着飞龙的骑士哦，但那就是他们唯一最厉害的，但那个龙也不会吐火那样子，就是可能龙的鳞片比较硬这样子，但还是可以用一些大炮啊或者是战斗机把它射下来这样子。那其他的在路上的步兵呢就是射弓箭啊，然后穿一些就是那种长矛啊，然后穿铁甲这样，所以就是想当然而已，目前的就是那些机关枪的程度就是可以轻易的杀掉他们这样子。 anyway 反正就是在讲一个哇人类竟然这么厉害的故事，毕竟每次到了奇幻世界就是人类的现代科技就无用武之地哦，但是它就变成就是奇幻世界的人刘姥姥进大观园，原来日本这么厉害，这自卫队可以征服异世界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们的异世界呢不是那种魔法到处轰人的异世界、哦、而是就是主要他们对抗的就是这个突然跑来东京街头乱杀人的这个 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的那个设定就是有一点像古罗马帝国啦，对，或者是反正就是那之类的。然后就是还有什么众议院啊、参议院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只会用那种刀枪这样子，就是步兵，所以呢，人类就是在那边很糗，我觉得就有点像日本自卫队的大外宣这样子，就觉得是一个蛮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吧。那我觉得日本人看了应该会蛮开心的，就是天哪，我们国家的自卫队好厉害哦之类的。Anyway， 然后我看看，连载终结近2018年4月，全系列已经卖了445万本。Oh my god， 445万，445千万，10万，100万，445万。那一本如果300块的话，20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亿10亿13亿。Oh my god 的，好啦，奇幻自卫队就是。看人类用现代科技打败奇幻世界的人的故事，对，觉得蛮有趣的。毕竟通常不会这样设定啦，然后又是用自卫队这个，因为他不是用什么杀手啦，他不是用什么，我不知道，就是现在有什么厉害的吗？或者是 FBI 啦，或者是 I don't know 化学啦，而是用自卫队哦，就是一副真的很像军队的宣传片嘞，不知道为什么。Anyway， 大家自己去看就知道，我觉得蛮有趣的，《奇幻自卫队》。那最后两部是比较轻松的作品啊，这个叫做《带着智慧型手机闯荡异世界》，我觉得这部真的是应该非常的没钱吧，因为它整个作画就给人一个穷感。这一部叫《带着智慧型手机闯荡异世界》，总而言之呢，这个男主角也是不小心被打死了，就是被神明就是。好像被雷打到吧，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然后神明就说：“我让你转身复活到异世界去，那你会有就是超强的能力这样子，超强的幸运这样子。那我还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就是我没有办法让你在原本的世界复活，但我可以让你在异世界复活这样。然后这男主角好像是高中生吧。好。”那他就说，那你有什么愿望吗？他说不然你让我带着手机好了，然后让我手机都可以运作。他就说好啊，没有问题。然后还说那里面有我的电话，你随时可以打给我，所以他随时可以跟这个神明讲电话。然后呢，就是这个就真的非常轻小说，非常小品哦，就觉得是反正可以放着，也不用太理他，然后也不会有太多就是太惊人的东西出来了，反正就是打发时间的无聊动画这样子。这样讲好像很不推荐，但是就是你知道有些废动画就是你可以放着，然后不用很专心看，然后可以一边滑手机，大概就是这样的作品。那为什么他要带着智慧型手机呢？反正就是他这个智慧型手机在异世界也能用，比如说卡地图可以找路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他的那个异世界虽然有魔法，但是就是他们大部分的异世界都还是设定在比如说类似可能中古时代那种15、16、17、18世纪哦，就是没有在就比如说电力跟蒸汽引擎发明之前之类的，所以他就是比如说他会查食谱啊，然后告诉厨师说他想要吃冰淇淋啊之类的，或者是他可以就制造脚踏车啊，然后呢异世界人就会说哇好有趣的机械装置哦之类的。所以这是这部带着智慧型手机闯荡异世界，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小品作品哦，那就是可以以非常放松的心情来看啊，但而且还不用很认真看。好好好，然后我看看最后一部是我应该是上礼拜看完的吧，叫做《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那他最近也出了那个什么有手机游戏，对，《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那他这个真的是有够好笑，他是也是一样，主角突然死掉了，然后呢被召唤到异世界去要击败魔王，就是那是他主要的目的，但是呢他做的事情都跟击败魔王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就是过着非常废柴的生活这样。因为主角本来就是一个尼特族，我觉得好像很多主角都是尼特族耶，好啦 anyway 反正就是这部真的非常的好笑，就是每一个角色都是 脱线人物，就是他都把它设定的极致夸张，然后动画呢也就是没有在省那些演绎耶，就是每个人的不管是声音也好，然后动作也好，表情也好，都把它画得极致的夸张哦，所以就看每天看他们犯蠢这样子，然后心情就很好，因为就是他就是有刻很用力的去刻画这些角色哦。那我觉得大家想要看异世界作品的话呢，然后想要好好的笑一下，轻松一下，然后就是可以很废的，就是看很废的废到笑的动画耍废之类的，应该是这样子讲。所以推荐这一本那个不是这一本这一部《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这应该有两季吧？我看一下，动画第一季、第二季，对，总共有22话的样子。然后，哎，现在好像在播最新一季这样子，还是播完了？不对，它是电影，对，它还有一部电影，但是我还没有看到电影。Anyway， 这就是这一部《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笑的。对，就是如果刚才那个手机闯荡异世界那个是就是轻松小品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废到笑的作品这样子。对，这应该是我在里面笑的最大声的一个。好了，以上就是这八部作品哦。哎，我到底讲的什么？带着手机，我来看看，带着智慧型手机闯荡异世界，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哦天啊，每个啊怕痛的我是不是？怕，哎算了，怕。好，我等下再把。反正我今天会把这些动画全部都放到我们的讯息栏位，那大家在网络上搜寻就找得到咯。我记得这八部应该 Netflix 都有上啦，所以如果你有订购 Netflix 的话， Netflix 没有赞助我们频道如果你有 Netflix 的话，这大部分都可以看到，或者是如果你有巴哈姆特这个网站的会员的话呢，也可以去看免费的部分或者是付费的部分，就不会有广告。好啦，以上介绍的八部穿越异世界跟游戏世界的穿越剧作品、平行世界作品，那推荐给大家。有可爱的，有小品的，有剧情的，有那种视觉上很厉害的，然后有废到笑的。那就期待大家看了之后再跟我讨论咯。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呢，都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出去，不管你在哪里听。反正就是我不知道贴连接到自己的 social media 这样子。那想要听什么的，想要看什么的，会有回馈的话呢，都欢迎到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留言给我。完美都在听，推荐了八部动画给大家，今天就到这里咯。天哪，好长哦，37分钟。好啦，拜拜。